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亲自的教导我们，做你话语的出口。我们能够传扬你的话语是何等大的权力恩典，我们不配，但是你愿意使用每一个属你的人成为你的见证人，无论是在台上，无论是在台下，生活中我们愿意传达你自己的心意，传讲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的各位弟兄姊妹能够被你所用，成为你赐福的器皿，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最大的权利，最大的喜乐。我们现在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帮助我们打开心来一同领受学习。我们将时间恭敬交托，求主同在使用，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赐下恩典。奉主名祷告，阿门。这个讲道法不过是一个路线的方式的一种思考啊。其实讲到认真说起来，没有任何固定的方式。有的人从心灵深处讲这句话有很好的果效，有的人四平八稳用讲道法来讲一段经文，未必对人有大的帮助。所以最宝贵的是心灵里出来的，是圣灵实用的，是由生活的后盾来支持的。所以我们对讲道法我们不必过于执着啊，我们就是知道一些方法，我们可以活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融会贯通，消化在心灵里面，然后活泼的使用。有的人学讲的话以前讲到是有帮助，有自由感，有活泼，学了讲道法呢就古板了，按照一二三这样讲的。所以我们无论学什么要学它的精髓，不是学它的框框。我们在任何的工作中都学习活用，活用神的话是活的，传讲神的话的方法也是活的。有的人呢怕听，怕这个在座的人听他讲的人中间有一个是教讲道法的那么就感觉他大概在那里一面听一面批评啊，你这点说法不合讲道法，你应该怎么样讲。所以如果一个人把神的话活泼的领受，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得到里面活泼的精义灵义，然后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灵受感觉场合的需要啊，对象的需要，我们就可以活泼的不受限制的来传达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一个没有学过讲道法的人很真诚的传讲神的话，经验的分享只听的人的很大的帮助，一个学过讲道法的人可能四平八稳来理性的分析一段经文，听着呢觉得冷冰冰的哈，都觉得只是上了一堂课和普通的上课一样，没有在心灵中有感受感动。所以我们对讲道法要有一个很活泼的认识，也活泼的运用，不受它的拘束，但是可以借着里面的一些 原则来发挥，好像车子要有轨道啊，在轨道上走，这是平稳的哈。那么最初学习讲道，应该知道这些基本的原则方法啊。那么作为初须，在心中，在思想中，那么以后呢，在实际的侍奉中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可以活泼的运用。所以有的人你看他讲到很自由，不受拘束，但是他可能在这个自由后面，他受过很严格的训练啊，他的自由不会越规的自由，不是乱讲啊啊。那么这样呢，你就知道他已经融会贯通，把一些原则途径能够活泼的运用，不受形式格式的限制，那就到了一个高的境界。同时呢，一个学过讲道法的人，听别人讲道，千万不要用一个讲道法的心态去听人讲道啊。我们到国内的家庭教会听弟兄姊妹做见证，听那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传道人讲道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受感动啊，很受感动啊。那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的学习中的操练，在这个学习操练中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加以活泼的运用，让圣灵来引导，不但引导我们的整个的题目，也引导我们的每一句话啊，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使用之下来传达神的话语。后面听到我的声音啊。好，我们来到第四页，讲义的第四页，讲到的各种方式。第一，主题法，按照圣经教导的题目逐一讲解，例如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等等啊。那么这些圣经要道啊，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了解啊。所以讲到呢，从这个这一条路开始是很好很好的。平常基督徒听到，我好像感觉一点回音哈，这个回音很大啊。好，因为一般的原来没有的，后来才开始有回音。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个信仰是这个零碎的领受，需要有全备的认识，这样整体的认识、系统的认识呢，让他的信仰能够完整、能够平衡啊，他的根基就稳固啊，也不会受异端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个系统的讲道，这个信仰基要真理的讲道是很需要，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所以牧会的人或是常讲道的人，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可以留一段时间，你就这样整体的有系统的传达真理是个基本的需要。这当然是指着牧会的人说的啊，牧会的人是定点在一个教会里头，那么他经常的要向弟兄姊妹讲道，那么他就 必须，我想不但是应该，而且是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过程，使弟兄姊妹对信仰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认识了解。第二，人物法，从圣经的人物的经历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我相信这都是很常用的。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发现有的传道人很善于用这个方法，吴勇长老很善于用这个方式，常常讲旧约新约里面的人物，从他们身上学功课。这是一个讲到资料内容的宝藏。第三，金句法，我们举一个例子，罗马书8:28，在圣经里有很多的金句，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讲呢，都可以讲很久很久了。金句既然称为金句，就是非常宝贵的经文，而且是只有一节，这一节的经文里头有很丰富的信息的内容，就把这样的金句讲出来，听的人呢就可以经常的解脱圣经里面被许多人从经历中证实的、受感动的、帮助的、有建立性、启发性、感动性的宝贵的经节收集在一起来逐一的宣讲。我知道有一个传道人，他一年就是讲金句，那么会有听得很有兴趣，因为金句不会乏味的，不会这个枯燥的，因为都是许多代的基督徒感受到这是金句，它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把它分析一下、传讲一下，听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特别的强调的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有机会讲到而用金句的方式，我相信弟兄姊妹的回应会觉得的帮助的。我们举这一个例子，罗马书的8:28，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我们讲金句的时候，讲这个金句的本身，同时呢也必须注意它的上下文，这是讲金句的时候一个应该有的注意点。讲了金句的本身的内容之后，可以再注意一下这金句的上文、下文和这个金句的本身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你就可以把它引发出来、宣讲出来，那么就更加强这个金句的信息。我们拿这一节圣经来做例子，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可以注意的来将一个字或是两个字把它提出来，如果有里面有意思你可以提出来。这里说我们，那我们看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要指出来，这个我们是指的是谁说的。下面这一节的末了一句有解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就是神所宣召拯救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就把这句话的这个对象点出来了，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经历这一节圣经的真实性，乃是那些真正属神的人。跟着呢说晓得，那么这个晓得是经验的知道，经验的知道。那么这个知道是从自己的经历里头获得的，跟着万事一切的事，包括我们人生所有经历的事，一切的事包括在内，都互相效力。这些事情你不能单看某一件事独立的一情况，你看这件事的时候，你必须把它和其他的事连在一起，产生一个互相的作用。这样我们的眼光就看我们的经历的整体的，不是单看某一件事，不是单注意某一点，乃是这件事和其他的事的交互作用，互相的作用啊，那么就构成了一个作用的整体。我们看事情单看这件事可能是不幸啊，不好，不伤害，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和其他的事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构成一个整体，你发现啊，这件好像不好的事和别的事一连在一起来，却构成了神的恩典，对我们有帮助，有造就啊。所以有一个整体的眼光很重要。比拿这个一些例子来讲，比如在这个化学里边，氢气、氧气、氢二氧就合成水。氧气是助燃的，帮助燃烧的；氢气是自燃的，自己会燃烧的。两样都和火有关系。但是氢二氧两个火加在一起变成水，神很奇妙的创造。火平常说有这个破坏的作用，但是变成了水，成了浇灌滋润生命的作用。它的作用一两样一合起来，它的意义完全改观的。就好像我们吃的盐啊，是人人需要的，但是它的结构是钠氯，氯气是很剧毒的，氯气泡杀人利器，钠也是有剧毒剧烈的毒性，但是钠氯两个毒加在一起成了食盐，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吃的。所以这大自然界看见神这样奇妙的配合，所以单单看其中一个元素和配合以后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属灵的眼光也是这样，神许可我遇见这件事，他有什么意思呢？他要教导我不单单看这一个经历，要注意神怎么样用这个经历来完成他的恩典。那么再看下去，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这是那个条件。凡事互相效力，叫谁的益处？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如果你有爱神的心，这一切都互相作用来完成这个爱。 我们又看的益处，这个益处是指着什么说的？很多的基督徒灵性前浮前的时候，认为这个益处是物质的益处，普通说的好处，就是等于 profit。那么，但是这里说的益处是什么呢？就看下文的，看下文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益处是我们能够像耶稣，使我们的灵性得了长进，使我们更像主，这是个大的益处。那么这个像主的人呢，最后得什么？30节。叫他们得荣耀啊！这一来，这个益处的意义很重大了，很重大了啊！我看见这个事好像是一种打击，一种磨练，是我的这个身体是不想经历的。但是神在其中藏着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我们经历之后越来越像主，是最后的赏赐的荣耀，永恒的益处。我们一想到益处，很容易单单想到目前的好处，但是这里神的计划中看得很远很深，深层的高层的永恒的益处。那么我们再把这节圣经连到上文第26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神为我们，是圣灵为我们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为我们的软弱祷告，我们的软弱之一呢，就是遇见难处的时候立刻发怨言，这是我们的弱点，很显重很大的弱点，一遇见难处就发怨言，一顺利就赞美，一遇见难处就发怨言，就怀疑，就退后，这是我们的软弱。圣灵为我们的软弱祷告，使我们能够进到28节的地步，使我们能够了解了啊！我遇见这件事有意义在内，有神的恩典的目的在里面啊！立刻在这个难处中刚强起来了，有喜乐了，有感恩，有赞美了，这是圣灵的带导。好，那么我们这样的讲一节圣经内容分析，又把上下文带进来，那么我们可以传达一个很完整的信息，是听者所需要的。好，那么我们看第四，月字法，从一卷或一章内选出月字加以解释讲解。例举例，以弗所中的教会，这两个字出现好多次，加拉太书里面的圣灵出现好多次，教会出现了13次，在中文圣经里头13次，圣灵出现了17次，同一卷书，如果短短的几章的书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有6章，6章里头有13次讲的教会，那就很显著的，教会是这卷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加拉太书也是6章，6章里头有17次讲圣灵，清楚可见圣灵是加拉太书 的主要的信息之一。那么这样呢，就把它当作月字啊，一个 key word 或是一个 key term 啊来讲解。那么就会把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内容的要点讲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一方面是不必到别的书卷去讲，我们就集中在一卷书里头，就听的人就看这一卷书就好了。那么这样有一个集中的经文，我们就来在其中来解释，来阐发发挥他的属灵的信息。第五，我们过去看过了主耶稣的讲道法之中提过了问题法，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发出的问题。我自己呢，在布道会当中也有多次使用这一个方法，主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我们把它叫做宝训，那就表示很宝贵啊。那么这是2000年来基督徒的共同的感受，心声宝训啊。那么是主耶稣在这个宝训里头7次发出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与人生有基本的联系。那么你们可以自己来在其中来找出来啊，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布道啊。那么这是听众很容易掌握的，而且主耶稣发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和这个人生的具体的经验连在一起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是很具体的人生的经验里面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它的意义，很容易了解。第六，明章法，圣经中著名的一些经文，好像格林多前书13章是爱章，希伯来书11章是信章等等，把这样的重要的宝贵的基础性的经文提出来宣讲啊，是会有得到一个很机要的帮助。第七，历史法。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从圣经的注释里面来得到帮助了。拿一段经文来做例子，格林多后书2章14节，林后2章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第一句打仗胜利挥挥，在这个胜利的行列里面的情况，这个得胜的将军穿着白袍，在罗马时代白袍是象征胜利，又骑在白色的马上也是象征胜利，将军胜利凯旋回来。在他后面呢是许多的俘虏，将敌人的军人把他俘虏过来，这些俘虏呢很特别，也穿着白袍，那么他们是失败的人败兵，怎么也穿白袍呢？ 乃是证明这个将军的胜，这是胜利的证据。那么这些俘虏穿着白袍，他们的身份地位改变了，原来是将军的敌人，现在呢一个新的作用，来见证将军的胜利，跟着这个得胜的将军呢，这个敌人变成了跟随者。这里说感谢神，想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发生，基督是我们得胜的元帅，我们被率领，这个率领呢就是俘虏跟随在将军的后面，我们成了基督的爱的俘虏，原来我们是与基督为敌，现在是跟随他，来分享他的胜利的荣耀。这个胜利不是我们自己打仗得到的，是将军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被他俘虏，我们就参加了胜利的行列，身份改变，原来是敌人，现在做了跟随者。那么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想发胜，必须先被基督征服，基督先征服我们，是我们从敌人的地位变成了追随者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分享基督的胜利，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得到胜利，是将军的胜，我们分享他的胜利，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发生。条件是我必须被基督俘虏，被他得着，成了他的爱的俘虏，然后分享他的胜利。如果我这个人还是顶撞基督，没有被他俘虏，没有跟随他，没有顺服他，还是顶撞他，与神为敌，那么基督的胜利是他的，与我没有关系。所以一个在基督里发胜的人，是被基督征服改变他的心态，他的方向，他的人生的目的都改变了，从与主为敌变成跟随基督爱的俘虏。那么这个意思呢，只有这个对于圣经历史背景有特别研究的学者可以给我们指出来呢，所以这是比较隐藏的意义，但是从我们的对圣经的研究可以得到。第八，难题法，借着难解的经文带出属灵的信息。很多基督徒对难解的经文很有兴趣，因为他们也感受到，哎呀，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些地方不容易了解，心里有个问题，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啊？所以有人如果解答难题呢，这个听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些难题呢都是相当普遍被感觉是难题的。我们把这样的一些经文提出来研究分析解答，可以对弟兄姊妹很有帮助。我们举一个例子，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一致的救。最后四个字，最后八个字，因此渐长一致的救。那么这里字面上好像是说，
一个基督徒要渐渐长进，最后的结果才得救。啊，主得救是从渐渐长进得来的。好像在说你不长进，你最后没有得救。嗯，那么这是从字面上得到了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感受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保罗岂不是说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恩典里那么一个人，他信，他一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是基本教义，我们都是清楚习惯的。为什么这里说渐长以致得救呢？我现在许多的基督徒的心目中，这八个字构成有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经文来解释，来讲解有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说，得救有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内容。我们信就得到得救的地位，但是你追求长进才能完成得救的内容。这就绝对不单单是个地位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呢，一位信得住得救完成得救了，什么都不理了，够了，别的都不关心了，没有追求了。那么这是许许多多基督徒不长进不追求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对经文的了解是有限的。因信称义的救本乎恩，因着信，我接受这个恩呢，我有了对基督的信心了，为我死，为我钉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我得救了，好了，满足了，停止了。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所在啊，所以必须呢，让基督徒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认识。神的旨意让我们不但有得救的地位，还要继续完成得救的内容，那就是我们的灵性的长进的过程了。一有这个了解，立刻在他的这个展望，在他的心态，在他的观念里面有了一个新的因素，我得了救，有了得救的地位，还要完成得救的内容。用个例子来讲，很多的姊妹喜欢绣花，就把一块布放在架子上，上边描上这个线条，然后拿起针穿上线，一针一针的绣上去。单单用那个架子，用那个框框，有布放上去，有了那个图案在上面，完成了吗？没有人认为这是完成的，没有人要这个东西哈。但它是需要的，是基础，是基础。但是有了这个框框之后，还要拿起针，穿上线，一针一针的绣上去，做刺绣的功夫。最后完成了美丽的刺绣作品，人很欣赏，很宝贵，出高价来买。我们的救恩也是这样，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的难题的来入手，来传讲很基本的信息。第九，比喻法，讲解圣经中的重要比喻，好像侍奉的比喻。哥林多 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有好些侍奉的比喻，比方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从前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要再如火眺望起来，如火眺望那就是一个侍奉的比喻，火慢慢的会熄灭，必须要挑一挑挑一挑。在中国，我在北方长大，冬天呢是围着火炉的，起初是烧木块，后来就烧煤炭，那个煤炭烧的时间很长，烧了一段时间就要挑一挑，用那个火筷子火剪挑一挑挑一挑，挑过了就再熊熊燃烧。这是每一个在寒带的地方人的经历，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如火眺望起来。那么这一类的比喻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有十几个，我们把这些比喻收集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每一个学习侍奉的人的功课，从比喻引发真理。比喻就是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现象，所以一讲大家都有同感，都了解，都体会，借着比喻就可以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要学习多用比喻，我们准备比喻的时候可以用现成的把比喻收集在一起的遇到故事，同时呢我们自己随时留心观察，把我们的感受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事例收起来记下，成为第一手的比喻，读来的是第二手的second hand， 自己的经历第一手的更新鲜，更有兴趣。所以讲道的人一定要做这个功夫，常常注意人家做的见证，用的比喻，自己读的听的自己经历的就收集起来写下来，可以常常的使用，对讲道很有帮助。第十，注卷法，一卷一卷的来讲。那么这样呢是无穷尽的资料，也不必为了下一次讲什么头痛，你就顺着讲下去就可以了，一卷一卷的来讲。我们在诸日学里面上的课程，旧约新约都是一卷一卷的内容，那么就好几年好几年够用了。我们讲到也是无穷的宝藏，旧约新约，有的传道人很欢喜讲旧约，凡是喜欢讲故事的讲者都是喜欢旧约，有的人有这个有讲故事的恩赐，讲得很生动，讲得很有兴趣，那么这个这类的讲道的人呢，这个听众都是很被吸引的听起来津津有味讲新约呢大多数都是讲这个在这个理论上来讲宣讲这个新约的故事没有旧约那么多，旧约就是许许多多的事实和故事构成的，是80%都是这一类的，所以用起来很丰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讲道的方法，一个路线
第十一秘诀法，例如喜乐的秘诀是什么？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喜乐？这是面对基督徒人生的需要的重点来讲信息，也很实际，也是听众一听见就感觉兴趣，因为和自己的人生有密切的联系。每个人都要喜乐，为什么基督徒有不喜乐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基督徒缺少喜乐？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表现很大的喜乐？他们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这都是每个基督徒很想知道的。那么就把这些秘诀可以系统化讲出来，喜乐的秘诀、得胜的秘诀、侍奉的秘诀等等的有很多很多。那么这一类的这种的讲法也是很受欢迎，也有果效，很实际，而且是针对基督徒人生基本的一些问题。每个人要喜乐，每一个基督徒要胜利，每一个基督徒要参与侍奉，这些是普遍化的，但是很具体的。好，第十三，伦理法。啊，十二，哦，比较法，比较法，律法与恩典的比较，真自由、假自由的比较，仁义宗教和歧视宗教的比较，基督的国度、撒旦国度的比较等等。这样有对比的时候，因为一条很清楚的思路，所以听的人可以很自然的、很容易的跟随下去了。而且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题目。第十三，伦理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道德生活的见证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很重要。好像箴言书中的格言呢，孝敬父母，夫属灵的夫，师父，谁是智慧人，谁是愚拙人，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父母怎么教导儿女，我们在讲话上、言语上应该如何的小心谨慎，这些都是和现实的基督徒人生结连在一起，密切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很注重救恩，很注重属灵的真理，但是有的教会很少很少讲怎么做人，这是一个缺环，缺环。所以基督徒不但有讲灵性、讲信仰，还有讲伦理道德、生活见证，这样才完全，使非基督徒感觉到基督教是个内容丰富的一个信仰。十四，原则法，讲解圣经中各种基本的原则，像经律呢，就是马太福音七章第四节，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对人。经律 The Golden Rule。 那么这是很多非基督徒也知道的圣经的名言，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律则，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而且呢，里面有个先后的一个重点，你要人怎么待你，你不是等人那样待你之后你才去那样待人啊，乃是主动，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先去那样待人，是创造性的 一个律则，不是回应性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我就等你对我好了，等对我好之前我不会对你好了。那么人对我好，我对人好，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人了，但是主耶稣的标准提高，你愿意的人怎么样待你，那个愿意已经是将那个先后的次序云云的表达出来了，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先去那样待人，这是创造性的一个经律，分享律了，信心律了，许多的律则，这些律则是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很重要，也很多人喜欢听这样的属灵的律则的信息。第十五，神学法，就是神学讲道，是成了一个相当受注意的一个讲道的方法，神学性的讲道，把基本的信仰、神学的问题、神学的重点来用圣经宣讲，不是讲神学，乃是透过经文表达很重要的神人关系的真理。有人认为呢，最高的、最高层的讲道就是神学式的讲道，把神学和讲道配搭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人呢，需要对神学有好的认识、训练，然后对讲道有好的操练，把这两样配合起来，是一个高水准的、高阶层的讲道。第十六，凡和法，在一段经文中找出凡和性的要点。那么这个凡和性就可以说是一对一对的要点，一对的要点，两方面的要点，好像是相对的，但是是相合的，这叫凡和性，这 paradoxical pairs， 一对一对的 pairs， paradoxical pairs of truth， 这样的讲法呢，也很容易引起听众的注意兴趣，特别是像这个文化水准、知识水准比较高的人，他们特感兴趣。就好像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很简单的提一提哥罗西书。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再继续。这个第十六项，凡和法 paradoxical method， 在一段经文中找出凡和性的要点。举一个例子，哥罗西书第三章，在这章里头提到复活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就用的凡和法的方式来讲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路线的。一方面，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向上的生命，向上，第一节，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向上追求。上面的事就是属神的事、属灵的事、属天的事。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向上追求，一个 upward road。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向下的， 向下的第十三十二节，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仁爱的心。这个谦虚呢，这个英文翻译叫 lowliness of heart， lowliness of heart， 心意是谦卑的，卑是向下的，谦虚也就是谦卑，不是高傲的，不是自大的，谦虚，愿意做仆人的，这是又向上又向下。这个第二对呢，一方面是死的生命，与基督同死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与基督同荣，同享受荣耀，同荣，同时也同荣。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是这个死与基督同死。另外一方面呢，第四节末了一句，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荣耀的生命，成全的生命。第三对，一方面是隐藏的生命，一方面是彰显的生命。隐藏的和彰显的，隐藏的呢是在第三节下半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在神里面。另外一方面呢，是彰显的生命，第十节，十节，穿上了新人，好像衣服一样穿上，人人看得见，是个新的表现。那么第四对呢，是复活的生命，是个人化的生命，又是团体化的生命。个人化，团体化，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与主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和基督个别联系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连于基督，所以基督住在每一个人里面，生命的联系。但是同时呢，基督是包裹一切，所有属主的人都在基督里有团契交通，是一个整体，教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意思在十五节里头也鲜明出来，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归为一体，是个人化，是团体化。这个归为一体，全世界各种种族的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最后要提的就是，一方面复活的生命是有消极的意义，又有积极的意义，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消极的方面呢，是八节，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对付，弃绝，丢弃，不不不不，不要恼恨，不要愤怒，不要恶毒，不要诽谤，不要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就是弃绝两个字表达。但是另外一方面， 要这个要追求追求。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么这一对呢，也可以说倒空和充满，一个是消极的除去，一个是积极的充满，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在心中，倒空然后充满。好，这些都是可以一对一对的要点，你可也许你可以自己在这段经文里头可以发现别的要点，就是一种的讲道的方式。我自己呢就有很多次数是用这个方式来讲道，对比的一对一对的，那么这样呢就听的人比较容易这个掌握那个要点，同时呢也有一些兴趣容易注意来听，注意来看听经文。好，第十七，预表法，用旧约的预表来讲解新约的真理，这也是不少的传道人使用的一个方法，但是要小心，不要将预表过分的来讲解，意思就是说有的预表很明确，是圣经自己说那是预表，有的呢圣经本身没有说那是预表，但是呢你可以，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个旧约的事和新约的属灵的实际之间能够找出足够的一个可以成立相当明显的理由的话，你也可以在圣经说是预言之外的预表，预表之外的预表，最稳妥的就是讲圣经说是预表的，你就讲它是预表，但是可以再进一步，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说这个旧约这件事和新约的属灵的真理有相当明显的理由支持说这是预表，你可以讲。所以这个原则呢，就是小心，不要过分，不要过分。有的人呢就随便说这是预表，这是预表，这是预表，你问他什么理由呢，讲不出来，或是讲一个很表面的理由，不容易受得起分析的理由。最后第十八，那就是这个解经法，什么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就等于很一个现代很着重的一个方式，那单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讲了。我们就来到第六页第五个本体，第五个本体是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开场白和引言，这是讲道很重要的一部分，怎么样开始，如果开始的好会很有帮助。开场白有这里提出来七种的好作用，第一有人情味亲切感，那么从人情来引导灵性，一些就人听了就觉得 讲者和听者之间关系拉近了，用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讲这句话是很有帮助，这是很多人有的很会做的，那么他有的时候讲些一个幽默的话啊，那么大家听了一听就笑了，那么就不知不觉心就开了，特别是布道的时候你讲那类的话呢，这个讲的人和听的人之间的感觉上就拉近了，所以亲切感产生了个人的感受，这是很重要的敲门砖，把心打开。第二点，造成常和感，那当时有特殊的一种因素，你将它提一提，那么大家立刻感觉这个关联性 relevance， 他讲的是很合实际的，不是无关的一个抽象的理论。第三，消除对立与偏见，坦白真诚，文雅的幽默感。幽默感对讲道是有帮助，像麦斯珍牧师讲道啊，就是很多幽默的地方都笑了啊，但这样一笑呢就口开了心也开了，这是以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因素，那么就造成了讲者听者之间的对立的那种感觉了。有的人特别是布道会来听，他心里好像有一种不知不觉的敌对的态度，看你讲什么啊。有的人呢就好像已经在这个心态上是不同意了，不要听你了，就像驳倒你，心里在驳，一面听心里在驳。那么有这样的一些轻松的幽默的一些人情味的话语呢，就消解了那种敌对的心理了。第四，引起注意和兴趣。第五，引致安静聆听的气氛。第六，消除讲员自己紧张的心情。第七，要按当时的实际的情况来决定讲什么，不要先预备好了，无论什么情况都讲那个话啊。如果到了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气氛不对了，那就要调整了。所以是活泼的，不是完全死定的。开场白是演讲术里面很重要的一项。也是讲到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项。B， 引言，在入正题之前的引言，第一要简短，第二可以用挑战性的问题，用发出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然后呢再解答这个问题。一种挑战性的宣告，人注意的啊，这个宣告是有对听众有关联的，让他感觉到意义，感觉到重要性。第三，引用名句或者引用统计的数字，引用新闻的资料等等。第四，用个人的经验或者观察来做开场白引言。第五，说明信息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啊。那么这些引言呢，都能造成听众心理上的准备，就调和起来了，立刻产生了这个现实感。我们来到第六，讲章中比喻的功用。第一， 比喻好像窗子，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了窗子，光就进来了，就能看得清楚，想得清楚。 OK， 那么就把人的思想引到神的话语上。但是呢，这个比喻不是主体，有很多的人用比喻太多了，太多了，把比喻当作主体的，那就是搬兵夺喧宾夺主了。第二个作用，入赤，会深入现实。像这样中的比喻你没有？
没有，跳到八
了。
胡照。没有那个，我现在
也。哎呀，他装订的时候，你们都是这样吗？有的有。啊，那以后再把它重赢一下。第一，这个比喻就把讲到的内容和现实的生活就拉在一起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三，保持听众的注意力。第四，加强感受。有很多听到的人呢，讲到的内容都忘记了，他这个比喻记得很清楚，但是那个记忆呢，是有帮助灵性的一个作用，不是单单兴趣，有他的从那个比喻里头有属灵的帮助，帮助对于神话语的那个作用、意义、要点的记忆。第六，增加说服力。第七，打开心门。第八，超越年龄与教育程度的限制。比喻什么叫什么年龄的人、什么教育水准的人都有兴趣。第九，是原则句句化。第十，有正道的功用。所以比喻是每一个讲道的人一定要学习使用，很重要，很重要。第七，结语的要点。讲完了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做一个总结，把信息的重点把它清楚的、简单的提一提，和最后一击，攻击的击。那么结语它的作用，第一，就好像撒种以后收割，撒种目的要收割，把那个要达成的重点，把它简单而明了的、强化的、强调的提出来。第二，简单的重述讲章的重点，那个再让印象加深。第三，促成决心和行动。第四，介绍实行的途径。第五，加强感情的反应。第六，避免过长，有加薪的意思，结了又结。第七，声调加强或者放低，有的人到最后最大声音，有的到最后最小声音，那要看这个情绪。这两样都有同样的作用和果效。第八，宣告神的应许，我们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它的果效是什么？神关于这个真理的应许，先宣讲出来。第九，有会众自行祷告。讲完了，有个安静的时间，是一两分钟，大家都静默来思想。第十，适当的诗歌。第一，八个分题，呼召的再次。有的人在讲到以后有呼召， 墓葬费有护照，陪灵费有护照。这个护照的意义作用是什么呢？第一，护照能加强感受，促成行动。护照人多半是励志了，或是要决心怎么做了，是从信息延往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关头。第二，造成跟进的机会，就是说有人举手了或站起来了，那么散会以后可以有人继续的跟他们谈话了，帮助他们。第三，应避免过分的压力。有的人护照看见没有回应，再讲再讲，再护照还没有回应，再讲，就成了一个很一个尴尬一个局面哈。那么这个在护照的时候，有人开始回应了，那么这个讲员应该再稍微就是 more pressure， 量力适当的再用一些不同的话语来鼓励、来提醒啊。那么这样就再有人举手了，那么就再继续的再用一些类似的话语来鼓励，来把疑虑除去，让这个会众有多一点思想考虑的机会，可以再站起来。所以这个觉知呢，需要很有智慧，要好好的准备啊，在什么情况之中怎么做，避免过分的压力。第四，避免依靠人为的方法啊，用人的方法去促成觉知。第五，不可把觉知当作工作的完成，觉得知完了啊，乃是一个开始，乃是开始第一步。第六，英国著名的传道人 Martin Lloyd Jones 中马田，他举出许多的理由反对护照人当场觉知到台前信主。他的理由就是啊，这个下面说的第七点说的，听的人要先接受真理，然后动了感情，最后觉知，不应该以感情和意志做对象，要把真理讲清楚了。第二，呼召暗示人自己有能力觉知，真正的觉知是神圣灵的工作。第三，讲到的内容和觉知不可分，如果你讲的不是那个信息，你就护照那个觉知就分道扬镳了。第四点，讲员不能支配圣灵的工作，应该留给圣灵去做，不要人替圣灵做。第五，护照造成表面的行动靠不住，有的人觉知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第七，护照表示不信圣灵自己的工作，要人去帮助。第六，重生屈需人力。第八，觉知的数目不可靠，不护照也可以有同样的果效。最后，觉知造成对数字的重视，多少人觉知，多少人觉知，就注重数目了，拿这个做宣传呢。所以有的人反对用觉知的方法。那么 Martin Lloyd Jones 从来不呼召人，但是他讲到很有果效，很多人的帮助。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有不少人从当场觉知得到真的帮助。约翰·威斯理不用这个方法，但是他们是个很成功的分心辅导家，很有果效。 Charles Finney 是第一个用 当场觉知表示的一个布道家，他是一个奔心家，带来很大的奔心圣灵工作，认罪悔改非常显著。他是第一个用的，后来呢就常常用了，这十九世纪开始，戈培里每次都用，每次都用，讲完了就护照。但是他的这样做有个很重要的支持啊，就是陪谈员的训练。陪谈员训练好了，让他们能够向觉知的人来谈话，来引导他们。同时呢，陪谈员这个开始护照的时候，陪谈员出来，那么这样呢，就让这个觉知的人心理上没有惧怕，不好意思，这么多的人一个人出来很难，心理上是个很难克服的难阻。看见有人站在台前呢，那么他就出来了，容易得多。那么这个同时的陪谈员一个人，他发现有人举手了，那么陪谈员立刻到举手的人旁边，护照叫他出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出来，鼓励他出来，有人一鼓励就行了，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价值，不能单靠方法，一定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觉知的这个呼召当场表示，有反对的人，有赞成的人。而我们所看见的呢，如果会场中圣灵的工作啊，听到的人有感受，信徒非信徒有感动，那个情况之下，呼召有适当的陪谈员是一个有帮助的一件事，帮助他做了一个觉知，一个表达，在他自己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对他后来有提醒有帮助，同时呢也留下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他不出来你就无从跟进的，一出来就算他不是太清楚，但是出来了有人跟他谈话了，留下名字了，再联系了，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呼召觉知无论是基督徒这个一种培灵性的觉知，或者是布道的觉知，都有意义，都有作用。好，那我们来到第九，讲到心态的提示。第一点，一切的奖章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或者引往基督。基督中心的讲道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讲员在心态上是我要高举基督，我要介绍基督，我要见证基督，不是以任何其他的目标为主题。第二点，逐日讲章里面内容应该有一部分是不允许。我见到有的逐日讲员讲完了培灵的信息，呼召人信主，有人就响应了觉知了，因为他的信息里头虽然是培灵的信息，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鼓励人信主。有的时候逐日崇拜里面有非基督徒，那么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机会来觉知，平常的逐日崇拜都很少觉知的这个行动啊。每一个逐日崇拜都有觉知的呼召呢， 我知道有的教会这样做，也有很好的果效。有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后，一个好处，有的基督徒做礼拜，他的心态就是这是基督徒的聚会。但是一看见哦，有人周日崇拜绝志了，他就开始想了，那么我可以不可以带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礼拜呢？他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也带人信主了。这个周日讲到无论什么题目都有一点福音的性质，我相信这是一件很好的提醒。第三，原则和实践配合，讲了原则以后要提怎么样去实行，所以讲道之中这一方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鼓励引导。第四，不要全是劝勉，应该有道。有的人呢讲的是劝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劝勉没有道的根基，那个效果就很成问题了。讲了道，根据这个道来劝勉。第五，多注重积极性的宣讲，少消极性的批评。那么这件事呢，要理论对流行的事物，对有的人的这个讲法不合圣经，指出来要会有小心，避免错误的信仰、错误的重点。那么这样的指导呢，是这个 positive criticism， 积极性的这个分辨需要，是需要的。但是有的人呢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的，他不喜欢的就批评的，所以要小心批评，不要消极性的批评，要积极性的、有帮助的、引导性的这个分辨这个需要，用分辨来代替批评。分辨是有一个目的性，也有标准性，消极的批评是否定。所以积极性的宣讲叫人认识什么是对的、好的、真的、自然，讲的错的、不好的就显出来了。第六，向会众灌输纯正的信仰。第七，避免狭窄的观念，鼓励互相学习。第八，多讲经文，少讲自己的意见。第九，多讲圣经的中心信息，少讲偏题。有的人最喜欢讲偏题，你不讲了，没有人讲，我来讲。如果那个是被忽略的真理，那这样很好。但是呢，有的人呢是想出奇，叫人觉得啊，这个是不平常的，那样这个心里要不得，要不得。这个中心的信息，最基本的真理，最重要。第十，避免专求新鲜和表现小聪明、俏皮呀、我讲别人没有讲的，新鲜的，这些都是偏差的追求。因为我们讲的是古老的故事 ，the old old story。你在这个基本的真理中，来求圣灵工作的新鲜，那才是真的新鲜。不是要表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口才。第十一，
像费仲冠树在纯正信仰基础上追求众教会合一的观念，不是互相攻击的，指出纯正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来尽量的追求众教会的合一，不是妥协，乃是认定基础，但是在次要的事上可以追求教会之间的合一。如果违反基本信仰，那个合一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不是违反真正的基要信仰要点，其他次要的事上应该有众教会的合一的追求的心态的宣讲。所以有的教会因为传道人心胸很狭窄，造成整个的教会都狭窄。第十二，在推行新的工作之前先做经训的教导，有了圣经的基础才能够真正的推行合神心意的事工。十三，每篇的信息皆有预定的目标，靠圣灵去达成，预备的时候你心里就想我这一次的宣讲有什么重要的目的要达成，有这一个清楚的目标存在，就会为这个目标来祷告，同时言之有物，靠圣灵去完成。第十四，以个人的应用为目标，但是避免以个人为对象。我这篇信息是讲给某一个人听的，那就糟了，一定产生反感。第十五，对听众需要的兴趣大过讲章本身的兴趣。我觉得这篇讲章很好，所以讲，忽略了会众需要什么，会众的需要最重要。第十六，表现对神的话语的重视和绝对的信心，就影响会众对神的话语的信心。第十七，培养会友渴慕神的话语的心态。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明天呢是曾嘉宾牧师来带领他，那曾牧师也是神很实用的主的仆人啊，他也是在Dallas 牧会哈，教会很兴旺啊，他来带领明天的这个时间，我们低头祷告。明天我要去这个芝加哥了，明天的晚上芝加哥的那个跨世纪的聚会就开始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传达上有作用，成为器皿，接受你的话之后又和别人分享。求主使你的话充满在我们心中，然后分享出去建立别人。我们在教会中追求互相的建立，求主恩待各位弟兄姊妹都成为有传达你话语的人，而且得到圣灵的使用。奉主名祷告，阿们。